时事的书报，灵的操练与神的建造的第六篇。啊，我们今日教会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这首副歌里面所讲到的，活在灵中，啊，导读主话，经常导读，多祷告，啊，就是这篇信息的一个主要的负担。活在灵中，经常导读，多祷告。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66页。第一个讲到教会的缺陷，那今天弟兄李弟兄跟我们指出来，我们过教会生活不是只有传福音带人得救啊，不是只是去牧养人，主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能够彼此来在一起啊，一地一地的能够什么，在灵中多有建造，让主能得到一个身体得着彰显。那这里面讲到我们这个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我们比家花太少的时间啊，在主面前与主有交通和祷告，以至于呢我们缺少一个灵的丰富啊，这是第一大段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前言，讲到我们今日教会的缺欠。那第二大段呢，就是教会的建造与人做祭司职分的不可分的一个图画。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26章第一节、第31节、第36节讲到什么呢？讲到帐幕。第一个讲到帐幕的盖，那第二个讲到帐幕的门，这什么？这个幕幔啊，帐幕的幕幔。第三个呢，讲到帐幕的门帘。那到了出埃及记的28章、27章是燔祭坛，28章是祭司的衣服，讲到祭司穿的什么？有以弗德啊，那个背心、那个外袍、胸牌，还有顶冠、他的腰带，还有他的内袍。弟兄姊妹，帐幕的那个图画，它有几个构成的成分。第一个，染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然后绣上基路伯啊。你去读那个盖也好，木幔也好，这个门帘也好，除了门帘没有基路伯以外，几乎每一个都有什么染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但是呢，你看旧约的祭司，他穿那个以弗德，穿那个外袍啊，是用什么金线染的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什么意思？哎，祭司啊，把帐幕穿在身上。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帐幕的里面啊，有祭司在侍奉神，但是啊，我们很少看见祭司在他身上是穿戴着帐幕。一面来讲，他在帐幕里面侍奉神；一面来讲，他也把帐幕穿戴在身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同时我们也把教会生活穿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说啊，在这个彼得前书啊，这个2章4到5节，他说我们这群祭司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到他这为人所弃绝，却为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什么？哎，活石跟前。我们来到这个活石跟前，也就像什么？哎，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属灵的殿，成为什么体系？哎，成为祭司的体系。弟兄姊妹，旧约是一幅图画，在帐幕里面侍奉神。那这个帐幕的祭司呢，也把帐幕穿在身上。那到了新约，更看见帐幕和祭司是不可分的。我们来到主面前，然后呢，我们将身体献上，然后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彼此能够建造属灵的殿，成为祭司的体系。然后所以说，在这个第二个大点里面讲到，帐幕啊和祭司是不可分的关系，啊，在12章13节，他说，不论是希利尼人、外邦人、为奴自主的，我们都在一位灵里受浸，成了一个身体，且都隐于一位灵。弟兄姊妹，外面我们被圣灵充满啊，充溢；里面呢，我们被素质灵充满，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身体。啊，这就是今天在教会生活的里面第二大里面所讲到的，我们侍奉的人和神的居所的帐幕和教会生活乃是一件事情。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看第三大点，69页啊，因为这个信息，我相信弟兄姊妹稍微参加过日间班多年的话，可能已经读第三遍了。好，所以我稍微很快的讲一下，在神的建造中，权柄与交通的配合，简单的说，就是在神的帐幕中，啊，君王权柄 和祭司交通的什么互相的配合。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都知道，在四章里面，神对摩西讲，亚伦要做你的口，你要做他的神。从这里面就看见亚伦是做祭司的，那摩西呢是代表什么君王的权柄。到了这个下面这个摩西过去后，就是约书亚上来了约书亚在里面，民数记里面有讲到，当约书亚被设立为君王，这个代表君王的权柄的时候，他有一个动作，他必须站在祭司以利亚撒的面前。以利亚撒是亚伦的儿子，因为拿达亚比户被烧死了，那以利亚撒上来了。好，站在他面前呢，那个以利亚撒做什么呢？他要凭着他的乌灵判断向耶和华求问。求问之后一个结果，全以色列人，包含你做君王的约书亚，你都要听什么？听以利亚撒的话。也就是说，今天做一个君王的治理治理全以色列人，不再是我行我素任意妄为，他必须有一个根据，就是根据祭司在神面前的交通，祭司根据神在神面前的那个听见神的说话。这就是一幅图画，今天一个帐幕要得着一个这个建立，一个教会生活要得着确立，确实有君王的一面，也有祭司的一面。但是呢，祭司呢是什么？不断地活在神面前，他把活在神面前的什么乌灵的判断、土民的判断、神的话不断地交通给君王听，君王就凭着这些话来治理以色列的百姓所以说在教会里面，两面不能缺祭司，因为他要与神交通，但是不能缺君王，因为没有君王，以色列人就没有治理。好，当约书亚过后呢，以色列人进入了士师记士师记里面最惨的一个状况，就是以色列那时候没有神，个人行眼中自己看为正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君王没有了，祭司也不像样了。到了这个士师记十七章，有一个人以法莲人，有一个叫以法莲地，有一个人叫米迦，米迦偷了他妈妈的钱他妈妈也不怪他的儿子，他说好好好，那我把你的钱拿来去奉献给耶和华，因为没有神，他对偷东西没有良心的感觉。好了，结果呢，这个在这个米迦身上呢，就有什么以弗德，有神堂，有柱像，有雕刻的偶像。好，结果呢，从犹大族呢跑来一个利未人，结果这个米迦很喜欢他，这样子，我跟你讲定，每年十锭银子，一套衣服，包吃包住，你在我这边做祭司。祭司不再在神的圣所，跑到家里面做祭司。那这个祭司也不像样，他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他敬拜的是偶像。好，那结果这个已经不像样了，结果但支派又来了一群匪徒在里面找自己的地界，结果跑到米迦里面来，把米迦家里面所有的神堂里面的东西全部抢走了，也把这个人说，就跟这个祭司讲，这个利未人讲，你要做一家的祭司呢，还是做一族的祭司？祭司想，那薪水会高一点吧？好，那就走，就跟他跑掉了。好，跑掉之后结果米迦一看，哇，你们人多势众，那我就认了。好，结果又来一句话，以色列当中没有神，个人自己行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好，这个柱像带来什么结果？这个柱像存留到什么时候？直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说在十七章，应该是十七章，士师记十七章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米迦的神坛就存在在那里多少日子。弟兄姊妹，就造成以色列的分裂。为什么？没有祭司职分，没有君王职分。好，接下来呢，士师记过后呢，就是什么？进入了撒母耳。撒母耳是一则什么？民数记六章一节的里面的什么？那个拿细人的愿。他不是亚伦家族的，他是自愿奉上，我愿意做祭司的。撒母耳引进了什么？大卫。大卫呢，他本身是什么？非常看重祭司的，以至于呢，在这个撒母耳王上六章的时候，约柜要从俄别以东家到大卫城的时候，大卫穿上什么？穿上以弗德。这个时候就预表了什么？这位耶稣基督，他穿上了什么？在他身上有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好，到了历代志下，应该是历代志下二十四章，还有二十五章，还是上还忘记上还是下了 24章还是25章，两章里面记载大卫怎么做。他把约柜啊放到大卫城之后啊，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啊，他排了祭司的排班，烧伤的排班24班，到了25章，又排了唱诗的立位人，立位人是挂在祭司之下的，又排了24班。也说大卫这个人不但身兼了君王和祭司，他也看重帐幕，看重帐幕里面的祭祀，更看重祭司的职分。好，大卫之后到了所罗门，所罗门因为拜偶像啊，他放纵情欲，到了耶罗波安也是不像样了，因为他因着自己的野心，他怕自己的十个支派跑到耶路撒冷去敬拜，就在但和伯特利设立了什么金牛犊，这个东西就造成了以色列人再次的分裂，再一次的被掳。好，那再往前走就到了什么，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好，第一组被掳归回的是由什么省长所罗巴伯、君王的权柄，还有祭司约书亚、祭司的交通，哎，这两个人产生出来了，开始什么建造。但是建造过程中有仇敌阻挡，所以说哈该书1章4节里面就说，你们所得的虽多，哈，这个收的虽多，这个收的却少，收到家中我就催去，因为什么？因为神的殿荒凉啊！你们当省察自己的行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大利乌王第2年开始建殿，建到大利乌王第6年，殿完成了。哎，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因为什么？祭司的交通、君王的职分确立了。第二批归回的就是祭司经学家，哎，以斯拉和什么？哎，尼西米，他把什么城墙建完了。啊，利用52天在尼希米记第6章里面讲到，城墙建完利用了52天把城墙盖好了。那这一切的叙述说到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帐会、一个帐幕要得着确立，必须他的祭司呢是不断的活在与神的交通当中，然后呢君王是听什么祭司的交通来治理他的百姓啊。所以说第三大点主要讲到这幅图画。好，那这些是旧约的图画，到了新约的应验的时候呢，就是什么？就是耶路撒冷了。啊，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城内22章1节，城内街道当中有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啊，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里面我们看见什么？有羔羊，有生命水的河，有宝座。啊，李弟兄就在这个第四大题里面就说出到，说啊，生命水的河一点不差，就是约翰福音7章里面，人若渴了，可以喝我所赐的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约翰福音1章29节，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启示录22章1节里面，啊，这位太初就有的神，到时间里面成为一位人，成了什么代罪的羔羊，为我们完成了救赎。然后复活成了赐生命的灵，成为什么？那个生命水的河流到我们的里面，啊，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这道河，这道这个什么赐生命的灵，能够配搭建造在一起，成为新耶路撒冷的城。这里面呢，宝座是什么？君王。哎，生命水的河是什么？是祭司交通的那一份，啊，所以说在这个这一幅一幅的图画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不管是旧约的图画，新约的应验，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什么蒙拣选的族类，君尊的什么祭司体系，在我们身上，啊，已有两个职分，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主耶稣他什么预表主耶稣，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担负尊荣，啊，他要在宝座上掌权，在宝座上做祭司，啊，然后什么，在这两职之间。成就了和平，所以说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模型，我们是他的复制，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有君尊的祭司的什么？那个君王和君王的权柄和祭司交通的生活。好，接下来呢，我要讲这一篇的负担。啊，弟兄姊妹，第一个，什么是祭司？我们知道要活在神面前，不断的与神交通，被神充满，浸透饱和，啊，活在灵中，多祷告，啊。这个东西就在以弗所书6章18节，时时在灵里祷告，并尽力坚持。祷告的事上非常不容易坚持， 要尽力坚持在这世上警醒，且为众圣徒代求。这是我们祭司的第一个生活。第二个生活就是刚刚佛师讲到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不叫祭司，你必须来到什么召会生活当中。因为祭司是把什么召会生活穿在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很多的图画，像献燔祭在哪边献呢？不是在家里面献，是在什么会幕当中献，是在会幕中的什么外院子。祭坛在哪里？创世纪里面的祭坛是跟着亚伯拉罕跟着以撒雅各跑，但是啊，到了出埃及团体的祭坛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帐幕，就是会幕，就是圣殿里面。所以说做今天的祭司没有家里的祭坛，只有召会的祭坛。你要经历基督做燔祭坛，你必须把身体献上，不是献在家里面，是献在召会生活中，是献在日间班的里面，是献在召会的各样的成群的训练的里面，我们才叫做祭司。祭司不是单独的，祭司是过召会生活的一般人。好，那这是什么？过召会生活，你要成为祭司的另外一个条件，你必须是吃食物。刚刚前面几位弟兄都讲，神的丰富在食物的里面，没有错，在神的话中，在神的话中是没有错的。但是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吃神的话分三个阶段，第一个在旷野的玛拿，魂的旷野吃玛拿，然后呢，到了美地吃什么？他们劳力经营的什么基督？那有一般是吃最好的是谁？哎，祭司在哪边吃？在圣处吃。弟兄姊妹，所有以色列人中拔尖的那个吃香喝辣的就是祭司，跟你讲最好的份。以色列人中所有祭司里面最好的那个份就是什么？就是在召会生活中享受弟兄姊妹所献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小看日间班，日间班你们享受是弟兄姊妹们上拔尖上好的份，不管是申言的，不管是我们预备话语的，哎，弟兄姊妹，我们预备一篇话语要花好长的时间啊，你们却享受那拔尖上好的份。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想说，哎呀，下学期我日间班不要来了啊，你日间班不来了，你就没有祭司职分了。弟兄姊妹，永远不要忘记多祷告啊，三三两两的祷告。那第二个呢，穿上召会生活啊，你没有召会生活，你就没有祭司了。那第三个呢，你要在圣处吃，家里面你常常的要什么？读生命，读经，读主的话，你要不断的经营主的话，做那美地上好的出产，来在这个主日的时候献给基督，小牌的时候这个献给弟兄姊妹。但是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任何时候呢，你要做什么？任何一个聚会你都要到现场来，因为什么？这是你们享受拔尖上好的凭借啊。李弟兄他自己，他李师母做见证，他说，李弟兄，人人都说要打开圣经要找亮光，但是李弟兄的圣经熟得不得了，他一打开圣经啊，他的亮光是蹦出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真的是要很熟悉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在创世纪49章，雅各为以色列12支派的祝福。弟兄姊妹，那还有另外一处祝福呢，也是为12支派祝福，在哪边？生命记33章，摩西神人为以色列12派的祝福和预言。也就是说，当你读到12支派的时候，你要在你的脑海的里面浮出同样一处到底在哪边同时出现过。这就是结晶读经的一个做法。好，我再讲历代志下18章，有一个王叫西西家，但是弟兄姊妹，在列王记里面也有西西家。从这两处的经文里面，你就找出西西家他的人格特质，他为什么会蒙神的祝福，至终呢他的结局似乎不太甜美，他到底在哪些点上面得罪了神。那我讲这些目的就是，弟兄姊妹，圣经是要我们不断的挖掘，不断的去默想，不断的去经营的。所以弟兄姊妹，做今日的祭司啊，召会今日急切的需要就是有一班人，第一个要常常的什么尽力坚持不住的祷告，那第二班呢要什么？要穿上召会生活，每一个聚会每一个训练都不要漏掉。那第三个呢，要不断的什么活在什么 在什么，在这个圣处吃啊，任何的聚会，尤其是训练聚会、日间班的训练，你们享受那拔尖上好的份啊！愿主祝福你们，阿门。
好，弟兄姊妹，有没有为着这个负担，两两再有些祷告？感谢你，对主耶稣，我们何等谢谢你，叫我们认识我们都是祭司，哦，我们要一同的来吃喝你，更多与你来亲近，能够在团体的召会中，哦，在这样的聚集里，叫我们一同的有份，一同的来享受基督，叫我们能够学习把我们所享受的更多彼此的供应，让我们的召会生活能够更丰富。更拔高 Amen， 感谢主。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后面要来交通到这个书报第七篇的信息。这第七篇说到要加多我们的祷告，要加强灵的一面。那很宝贝，刚才弟兄刚才所交通的负担，就说到我们作为祭司，我们都需要在团体这一面，来到召会生活里面，要穿上召会生活，然后我们也需要来享受基督做那个拔尖的那个份。那这个启示我们看见了，那我们要更来加强认识我们的内涵。
阿门。
在召会生活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实际的来在一起聚会，然后有建造，就很需要在灵的这一面，我们要有操练。哇，这一篇信息，它就在加强这一面的。这个负担哦，对于灵，我们要一直的记得，我们要操练灵，过召会生活要操练我们的灵，然后我们一切的侍奉，我们去牧养人，也需要在灵里操练我们的灵，并且带着人也是要操练灵，借着祷告来摸着主自己，然后在我们的团体的聚集里面，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的灵。跟随灵的活的带领，叫我们的聚会不落在一种的形式里面，乃是有灵的新鲜。这个就是这篇信息的负担。那我觉得很摸着这个书报的篇题，就讲到是灵的操练与神的建造。说到神的建造，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哦。他说到我们被造之后，我们不能只是单个的。我们接下来得救了，好，成装神了，然后单个的在那里彰显神。神的心意是要得着团体的，是要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实体，好，能够团体的来彰显他。那我觉得这一幅图画在创世纪二章，他就说到那个为亚当预备配偶的事上，就揭示出来嘛。那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亚当。主神是借着从亚当取出一个肋旁肋骨从他肋骨来建造成一个女人，建造成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就成为一个团体的，她是能够成为这个亚当的配偶，成为他的补满。然后这个女人呢，她的成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她是被亚当的肋骨建造成的，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今天我们的召会生活，我们来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的成分是什么。大家有看见吗？这个成分完完全全就是出自于亚当了。所以在预表上就说到，我们今天的召会的建造，我们的成分完全是出自于基督。我们召会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基督的存产物啊， 所以任何不属于基督的事物，任何这个不是基督的，都 不能够来建造教会。所以因着这一个启示，弟兄姊妹，我们就要看见我们何等需要在灵里。为什么 只有基督 才是教会的成分呢？所以我们的聚集，我们来在一起，我们的小牌，我们彼此的连结，到底有没有基督啊？基督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借着在灵里，活在灵里，与基督的配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建造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也说到，我们乃是在他里面同被建造。接着就说我们成为神在灵里的居所，神在灵里的居所。所以神他要在我们中间居住，也是在我们的灵里，在灵里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唯有我们真的是在灵里操练，在我们的灵里一同的来过这样的教会生活，神才能够在我们中间得着一个安居之处，他能也才能够借着我们将他完全的彰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很需要看重我们的灵，需要在灵里。阿们。那这样的操练灵呢，是我们非常常听到的，真的是常听到，从我青少年就一直在讲操练灵，操练灵，到我大专操练灵，一直到到现在还是要加强操练灵。那真的操练灵因为像保罗他在罗马书一章九节，他也说他是在灵里来侍奉神，真的脱开了我们的灵，真的教会就会带进不同的元素了，可能就在我们魂里，我们的思想就进来了，我们魂里我们的观念也进来了，那这些是不能够建造教会生活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成为一个操练灵的人。那在信息就说到要操练灵，我们就需要加强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唯一操练灵的路，接着祷告，祷告叫我们能够回到我们的灵中。那在这里他还是更深的说到我们的祷告要摸得更深哦，因为祷告可能主在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的感觉，我们祷告不是要带着不是带着我们的很多的想法哦，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了，主啊来医治我哦，好像我们会的确我们会为着许多的事情烦心的事情去祷告，但是这边的祷告是更往前的，还是不只是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主面前，我们要认识真正的祷告乃是在灵里的祷告，乃是要出于灵的感觉而有一种的发表，那才是真的是在主面前蒙悦纳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真的来到主面前操练灵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要不仅我们的心思要集中要清明，要不受打岔，不要可能有时候真的需要忘却我们原本想要向主祷告的那些事情，然后我们要专注在主的身上，让我们从深处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我们越从深处，这样不带着任何外面的打岔的运用我们的灵接触主的时候，主在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些的感觉，可能是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态度不对了，主可能要我们要认罪了，但有时候主也可能在我们里面有感觉，觉得哪位圣徒有一种的情形，有一种的需要，在那里就与主配合，再有一种的祷告，那时候的祷告你就会发现哇，里面是有水流的，里面那个真的是有主来的供应，有主来的推动，叫你来与主配合。所以在座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也有一种的经历，就是当你为着一件事情好像很有负担在那里祷告，可是祷告到好像越来越枯干哦，没有话，甚至觉得哎呀，祷告完就更无力，更不想祷告，主啊 这个我们要受提醒啊，可能我们是在我们的头脑里照着我们所想要的去祷告，那这样子自然里面是没有水流的，里面灵你是主有的要求，我们却不在意的话，我们那个灵里的供应就会断掉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借着这个信息的帮助，在个人一面，我每一次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要集中运用我们的灵，不在我们的头脑里，不在我们不被外面的事物打岔，手机要关起来，把 LINE 什么都要关起来，可能放得越远越好，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好好的进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那我们唯有借着这样的操练，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召会的聚集里面，我们才会是新鲜的，才会是活的。阿们。好，那第二他的重点再来说到关于在侍奉在牧养人的事上，这个信息也讲到我们也需要加强这个祷告的这一个负担哦。特别他是说到我们第一个我们是一个操练灵的人之后，自然我们带着人陪着人的时候，我们就不是给人很多的知识道理，好像要传输，的确我有这个经历，我传输，但是弟兄姊妹我没有认识呢，唯有人在灵里与主接触被主碰着了，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我相信有经验的弟兄姊妹一定就会很明白我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有人有难处了，我们为他祷告，我陪着他也为什么事情祷告，可是有时候人没有碰着主啊，那个人的情形就还是那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信息就很强的一个重点，主啊，我们真的带着人，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要说什么，但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人能够回到我们的灵里，在灵里能够让这个人也能够碰着主自己，主自己就会成为他问题的一切解答。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把握，阿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可能我们不是用道理去征服人，我们乃是看到一个情形可以了，就是这个话解开了，我们就要带人有祷告，带人往深处去祷告。我自己能见证，我最近在陪一个学生读圣经，开头我们接触他的时候，他就跟我们就讲说我是无神论者，然后但是有兴趣来认识圣经。好，然后每周我就这样陪他读圣经，读，但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是我没有办法去解答的，就是这些问题真的是感谢主啊，反正我也不，就算有一些是可以知道可以跟他说，但是我也在那里操练，主啊，我不要叫人得着一种知识道理，我就是有一机会我就带他好，没有问题，你的问题我们之后再回答，但是这个经节非常好，我们用这个经节向主祷告祷告，就是这样子，每一周这样子操练操练操练，到现在他自己就很简单很自然，我们在读经前他就会自己祷告，还不用我跟他说我们来祷告一下，他就会自己主耶稣啊，我们再转向你，我们要再来到你话跟前得生命，哇，我自己就很得激励啊，原本一个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他现在已经会祷告了，自己愿意祷告，而且他还在生活里面也会说我最近操练在生活里跟主说话，怎么样怎么样的，哇，我就觉得主啊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的服事人就是要把人带到他的灵里唯有在灵里接触神，他碰着了神，一切问题就都没有了。阿们。好，感谢主。所以再来第三个这一个信息的负担，就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灵释放，要操练我们的灵脱开一切的形式那当然，弟兄们在这个信息是说到有很多时候，这个因为他是对着同工，那当时候的同工讲，特别是在 那个年代就是很强的要讲道的聚会，就是说到讲道也要带着大家要操练灵。 Amen。 好，那弟兄姊妹，但我觉得到今天我们的聚集啊，其实都很有一种的不能说形式，就是说有一种，比如说我们的主日聚会啊，大家就会知道怎么聚。这个主日聚会几点开始，就是先有一点的祷告，几点就是唱一些的诗，唱个赞美主的诗歌，然后唱了两首之后，就很自然就要拨饼，弟兄们就会上去。但是这个信息真的叫我自己也很受提醒啊，就是我们的聚集啊，不能够好像就落入一种的习惯里面呢。事实上，我们是要去加强真的在聚会里面与主的配合，甚至聚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唱诗歌，灵里有感觉就开始祷告。不要等到一定要某个负责弟兄好像出现了坐在那里，我们才是聚会开始。常常我们都 会落到这种的光景里面呢。但是盼望今天我们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慕受成全嘛。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主啊，求主给我们恩典去操练。主啊，不是说听完就去反一种形式，不是那种感觉，而是一种主啊，我盼望我的灵是要活的，是新鲜的。在聚会里面，不一定是谁到了才开始，我就可以开始祷告。甚至我们的宣读诗歌啊，我们的向主的赞美啊，也不是自视的，好像就把那个话念过去而已。我盼望在我们可以操练在灵里啊，我们会有一种的感动的，会有一种灵感的，我们可以向主有很活的祷告的。盼望大家可以知道我的感觉啊，是真的在灵里你会摸着一些东西的，你可以有一种自己的发表在去祷告出来的。那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操练的，他也会在灵里摸着，你这里有一种的负担，他会在有一种的祷告在堆加上去的。我相信有经验的弟兄姊妹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这种在灵里啊堆加，然后大家向着主是有那种真的是带着供物来而在那里祷告的时候，那个祷告那个聚会是会拔高的，是会叫人很有享受的。所以我们的主日聚会啊，不是一个跑一个流程啊，过一种的形式而已。盼望是在灵里我们都有可献上的，而且我们是团体的祭司，在那里借着我们的赞美叫主得着满足。当我们的主得满足的时候，我们里面自己也会有一种感觉，主啊，我也满足。哇，这是一种，是每一周每一周的波饼聚会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活。阿们。好，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加强这个祷告，还有加强我们灵的操练的这一种的操练。阿们。好，那后面呢，我们会到还是一样，我们会进到这个操练里面。那我想跟弟兄姊妹交通这个在个人祷告里面很重要，可以先来读一个经节哦，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在我们个人祷告中的操练时，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经节一再的得着帮助。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阿们。这里就说要望断以及于耶稣， Amen。 好，我们一同来宣读哦。望断以及于耶稣，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他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阿们。这里说到要望断以及于耶稣。阿们。在我们的个人祷告里面，真的需要一直的这样操练，因为我们的心啊，真的是比万物都诡诈。那仇敌也常常利用很多的事物啊，一再的来搅扰我们。真的，我们去真的想要花时间去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电话来了，LINE就响了，很多事情就闪进来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操练，要能够好好的分别时间到主面前，就需要像这里经节说的妄断以及于耶稣。这个妄断的意思，原文就是指转离其他各种目标，以专一的注意力注视。那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就是转离各种的目标，妄断，就妄断从我们可能起伏的心绪，要妄断，不管我们起伏的心绪，不管我们是好是坏。我想有一首诗歌就讲到，当妄断一切以举耶稣，那边就说，不管我们自己好或差，不管我们起伏的心绪，不管我们环境如何，是否有纷扰啊等等的，我们都要从这一切的事物转离，一再的操练妄断。妄断以至于哪里呢？耶稣，我们独一的目标。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在那边呼喊，哦，主耶稣，主耶稣，在我们灵里，回到灵里的时候，如果啊，有时候头脑真的心思会闪过一些的念头，这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拒绝，拒绝啊，可能待会要煮什么菜要拒绝啊，待会要去超市买什么拒绝，妄断。哦，主耶稣，这个时间是要来接触你的。哦，主耶稣，真的啊，那个念头一下子闪，让它一下子出现，就赶快转就对了。好好的回到主这个活的人位跟前，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全人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那自然而然呢，从灵里啊，真的就会有很多的故事就会发生。可能灵里叫我们赞美，我们就赞美；灵里叫我们要认罪，要像一些事情好像有亏欠的，我们就在那里认罪。主可能要要求更多了，可能要我们奉献的，我们在那里跟主奉献。我们就是借着妄断以及于耶稣，阿们，接下来就会发生很多的事。好，所以盼望现在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操练，我们先用这个经节哦，好好先主跟主接着导读，好不好？我们进到这个经节的负担里面。好，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导读。哦，阿们，感谢主。那后面我们再有一点交通，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最后再有点分享，就是这个给大家这个经节，就是盼望大家在个人祷告上，我们有这一个经节的帮助，一直的妄断一切以及耶稣，阿们。那盼望我们在那另一面，就是很实际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心思容易黏附在其他的事物上，那就可以借着一些的经节来借着导读哦。就个人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有什么事情才向主祷告嘛，那我们可以先借着一个经节，好好的带到主面前，先导读那个经节。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会个人导读啊？那这个个人导读呢，你如果环境许可的时候，真的你需要祷告出声音啊，借着这样的祷告，主耶稣啊，妄断以及于耶稣，要祷告出来，祷告出来就能帮助我们集中啊，所以要可以个人的一面在主面前有这样的操练，能够再祷告出来，然后导读主的话，将我们的话先置于这些的话上，他就更能把我们引导进到我们的灵里。好，感谢主。